本来那个奖章已经写了大概三分之二了，结果我有一天晚上我亲近主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要改一个题目，所以我就重新再，因为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主是不是给我们丰盛的慈爱？主啊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，我们来看好不好？诗篇第五篇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来读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第七节就是这一句话，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神的居所就是神的里面，因为摩西，神人摩西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所以神呢，从天上来，他的目的就是，他的慈爱就是要牵引我们住进他的里面。哦，甚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实质。好，啊，我们的主题是这一句话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那既然是从这一篇，我们也稍微看一下，我就简单的点一下哈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很宝贵，主耶稣很喜欢听我们的声音，他很喜欢我们用我们的心跟他谈话。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王啊，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每一天我们可以这样跟神相交，这对我们的灵魂身体很有益处。第三节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对不对？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我为什么要警醒？为什么要警醒？因着爱神，要神，甚愿神的旨意能成全。好像我们这个人无可避免的会进入一种征战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无所谓，就这样活，这样活，就这样过一天，那就没征战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在意，我在意，我要爱神，要神，我要神的旨意成全啊！我们常常会发现，我们进入一种征战，那所以我们需要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Holy War 时刻在进行。那这边讲到， 四五六节讲到一种光景，啊，恶事，喜悦恶事，狂傲，作孽，说谎话，好流人血，弄鬼诈。好流人血，弄鬼诈，也许我们不一定说拿刀去杀人叫人流血，可是有时候是，有时候我们呢会弄了一点小聪明，会耍了一点小聪明，那让自己的心意得逞，可是叫别人的生命受亏损，这个神也不喜欢，很容易，哈、哦。那所以一种情形是处在四五六节里边这种光景而为神所厌恶，或者像第七节第八节这样为神所喜悦，那这是一个征战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好，感谢主。第八节说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我没有去查英文哦，我想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说，使我在你的面前行正直路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们的仇敌照理讲应该只有一位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仇敌应该，因为人不是我们的仇敌，好，人不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的仇敌应该只有一位，那一位就是撒旦。为什么他叫撒旦？因为他是抵挡神的，好，所以他叫撒旦。人不是我们的仇敌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成为人的对头，是因为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然后因着这样别人的心意不能得逞，人家就讨厌我们，就以我们为对头。好，希望是这种光景，我们有对头。好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尽力跟人和睦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尽力跟众人和睦。好，那而且要尽力使我们的灵舍喜悦。好，那圣经上有两处圣经是非常宝贵，我们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哈。诗篇三十四篇，如果不是为了神的旨意的执着，我们应该尽力跟众人和睦。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十三十四，这是神的话教导我们的哈。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好了，读到第十四节哈，预备来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一心追赶就是全心专一的心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好，这是大卫写的，在旧约时代他写的哈。我们来看一处新约的罗马书十五章，一到三节。啊，这里有耶稣的榜样哈。耶稣的脚踪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走的路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所以如果不是为了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尽量跟人家和睦，让邻舍喜悦。 好，当然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纵容，那他就要受亏损。可是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，我们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。所以只要别人被成全，好，那我们就要舍己，我们承受辱骂没关系，只要人家可以得益处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 进入今天的主题哈。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那什么是神丰盛的慈爱哈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哈。那我们就从圣经里边，这是我的心得了哈。那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也许让你们来讲，你们也可以有其另外的讲法哈。那我只是把我的心得提供给你们参考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我们从24节读到28节。神预备给人享用的丰盛慈爱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从这一段话里边呢，我们来归纳出3点哈。第一，神丰盛的慈爱，因着他满了慈爱，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享用，这是他的爱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哦，那是你啦，你好命嘛，所以你享用。那我呢，我觉得我活着就是一种负担，就是一种苦难，享受什么？真的有这种人，因为他的遭遇真的很坎坷。可是对这种人，神有没有丰盛的慈爱呢？有。讲这种话的人是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还没有领悟到他活着的 significance， 他还不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第二点就是讲到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。不论我们是遭苦难或者是享福，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空处，除了永生以能够满足以外，都是虚空的虚空。苦难有时候会叫人去思想生命的意义，所以神给这些人呢，神要这些人去寻求神，要我们每个人去寻求神。有时候我们人太好命了哈，没有感受到一种需要，然后我们就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过了。但是有时候一些苦难会催逼一些人去思想为什么，反而因祸得福。好，那原来神是给人一个 open opportunity， 神给我们一个开放的机会，只是有的人不够留意去抓到这个机会。他给我们这个机会要我们怎么样？要我们可以经验神，以至于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人活着的价值。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迷失了，像路加福音哦，15章不是讲到一个人丢了那个银钱吗？ 他那个十个银钱，那个银钱是很大很大的价值。当这个银钱丢了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他的价值。虽然他本身拿来用就很有价值，可是他遗失的时候，他就 lost their value， 对不对？就失去他的价值。那我们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因为迷失了，所以不知道他活着的价值是什么。那神要我们，神要我们归回，那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的怜悯。以前我们按着人的层次，我们在寻找我们的意义跟价值，好，可是后来神怜悯，叫人来寻回我们，就按着神的真理的尺度，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，真的感谢主。其实神最主要的就是要苏醒我们的灵魂，借各样的事情。所以受苦难的人呢，你要这样想：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在地上困苦过日子，跟逍遥过日子，哈，有一天我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哈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别看那些很好命的人哦，我说什么叫做好命，什么叫做有福哈、哦？我用一个例子讲，十多年前，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，遇见一个老伯伯，一个李伯伯，他过90岁生日的时候，身体健壮，他比较差的是眼睛视力，后来他去开了一个刀。他祷告上帝，上帝让那个医生给他开那个刀，很成功。哇，他眼睛也非常好，哇，他身体很健康。有一次我跟牧师去拜访他，我说：“李伯伯，你是怎么，你的养生之道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养生之道。”你猜他怎么说？我要感谢共产党，我要感谢共产党。他说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他是文人拿笔的，可是那时候共产党要他们下放劳改，哇，好苦哦，好苦哦，他做很多苦工，很苦，所以很多人呢都受不了，他们很多的同伴受不了，很多都死掉了，那种忧郁啊各种情形哦。那他说我感谢共产党，那个时候给我锻炼，结果他呢，他锻炼成功了，以后呢，不论经过什么环境，我正在大陆上碰到有另外一个也是从是比较年轻的，他是高中还没有进大学之前2年被下放劳改，他说那种日子你不敢想，你想你会发疯，好，最好没有自己，就顺服这样一天过一天，好。你想会发疯，他说当那个日子过了那2年以后呢，不论经过什么苦难你都挺得住。那个就是什么，他从那个困厄的环境里边呢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接受这个苦难。所以这个李伯伯呢身体很好，90岁还写了诗哦，写了感恩的诗哦，我前一阵子还有看到、哦。那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，我知道有一些人他真的很好命，儿女很孝顺，所以呢他真的想清福，没有事做，结果反而退化了。这什么叫做福？我早期就是因为神经受伤，然后请那个麦医师跟我弄哈。有一天我跟他说，他跟我弄，我说哦，麦医师你的手劲好大哈、哦！”我说麦医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，你的手劲怎么还这么大？他跟我怎么说，他一讲哦，他大我十岁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帮我弄的时候应该也60好几了，手劲那么大哈、哦。他说郑师母啊， 我要告诉你一个见证，为什么我的手劲这么大。他说当年在大陆的时候，他们下放劳改，他就被分派到别的地方，他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给他分派的工作是什么？那个铁路要去打那个什么，打铁什么哈，其他都是男生，就他一个女生。哦，他说去真的好苦，打哈，起先去打的时候，哦，全身酸痛，每一天回家全身都酸痛哦，都不知道躺下去明天起不起得来。可是第二天还是要去再做这样的哈。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最后呢，他说他的手筋变得这么大，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。那后来他帮人家按摩，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遭遇苦难的人，他们不要只看到苦难的本身，好，他要越过苦难来求问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，他会从苦难里边得到益处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神定准我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，是要我们来寻求神。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啊，不是叫我们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，然后离开世界，不是哈。那事实上，寻求神，神离我们并不远，就近在咫尺。刚刚我们唱了198首，有一活泉充满爱、平安、喜乐，近在咫尺。不论旧约跟新约，神的真理都这样讲。神离我们不远，好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口里。那因为以前很多人研读旧约，就说哦，守律法呢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呢每个人都失败了，律法是叫人知罪，没有错。但是在神的命定里面，神的话说律法不是难守的，如果我们依靠神，律法不是难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罗马书哈，罗马书第十章，第六到第八节，哈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知道，这道是活的，是 living word， 这道是一位，就是耶稣，就是神的道。耶稣这位活的道离我们不远，正在口里，在我们心里。那他这一段话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法，跟《生命记》里边有一段话很相似。好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30章，《生命记》30章11节到14节。这是摩西跟生命记，就是重新再申述一次，在神的面前讲到神对他百姓的心意，把神的一些心意、一些法则再讲一遍哈。11节到14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，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，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你知道摩西啊，神对那个约书亚，当摩西去世以后，神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，你要谨守遵行。好，他说不是难的，很多时候是我们把它想难了，很多时候是那个己意叫我们觉得神的旨意难行，因为己意梗在那里。好，所以他说如果你在你口里，在你心，就是你要求告他，你求告他，用心求告他，神有办法帮助。好，这是圣经的话，说我经历所丰富的边，不是你难行的，好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好，那新约时代呢，那个约翰，门徒约翰，好，有人说哇，新约的标准好高哦，哦，怎么做得到呢？做不到的，有点像人家说旧约那个律法，每个人都失败了，律法是把叫人知罪。好，可是那个门徒约翰说，这个好高哦，哈，人家说很难很难守啊，哈，不是从外面行为来衡量，是从里边的心来衡量。哦，耶稣的标准更高哈、哦。可是门徒约翰怎么说？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哦，我一时没有查哈、哦。再看约翰一书那边，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很多魔鬼，很多时候魔鬼跟我们讲：“哎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不要这么过分吧，这个很难做到的。”可是他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好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；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你看，不论旧约或新约，讲到神的诫命都不是难行的，不是难守的。重点在哪里？心中有没有爱？有爱就不难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，爱是成全律法的。有爱就不难。你看妈妈爱孩子，她可以做多少的牺牲，她不认为那个是什么，因为里面有爱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寻求让神来爱我们。好，那在旧约呢，在新约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那旧约神一样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因着爱神，我们爱神，所以很喜欢按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，我们留心听神的话，然后呢，我们心中持定他，口中咬定他，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，让神的这个来影响我们做抉择，我们就很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得活了。那旧约跟新约所不一样的，这是相同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不一样的是，旧约呢的百姓，神还没有，耶稣还没有得荣耀，所以 神的生命还不能够重生在他们的里面，好，所以神好像只是领养他们。那个他们里面的生命 DNA 不是神的，因为耶稣还没有重生在他们里面，那神只是领养他们。我们领养人不是吗？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，但是我爱他，我就愿意来照顾他，愿意来抚养他，愿意来成全他。这就是旧约对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心态哈。但是到了新约，神不只是领养我们，我们的生命 DNA 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听人家祷告，神啊，谢谢你领养我们，我说是这样吗？不，神是重生了我们。旧约时代才是领养，新约时代耶稣已经得荣耀了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神说嘛，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，这是不一样哈。所以你说神有没有慈爱？慈爱，对不对？神要我们，不论是领养我们或者是重生了我们，他要我们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是父跟子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的眷顾从他而来，我们的资源从他而来。好，他也爱我们到底，永远爱我们到底。那是因着神这样丰盛的慈爱，我可以依靠这个，好，来就近神。好，第二点，主能够帮助我们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。我们从三个层面了，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层面，第二个层面是主能够帮助我们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。我们活在地上呢，有短暂的，有存到永远的，两者都需要。好，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四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里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：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�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好，我们先停到25节，我们再读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好，你看前面第2节， 因着有许多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在病人身上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就跟随他，所以才跟到野地里去听他讲道。那天色晚了，他们才又经验了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这是不是神迹？是神迹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在后面的对话里边，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。十四节他们说，哇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就是那个摩西讲的哦，将来从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他的话。所以他们一讲起那先知，就知道摩西讲的在人间神要兴起的一位先知。他说这真是那先知，哇，我们在这边呢肚子饿了，他一行神迹我们就有的吃了。所以众人想要怎么样？想要他做王，有这个人做我们的头目，哈哈，我们就什么困难，你看身体有病他就得医治，肚子饿了他就可以行神迹哈。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需要，不像彼得，人有很多种。你看彼得呢，他整夜打鱼都打不到鱼，好，然后耶稣说你把网往那边下。他说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达到什么，可是依从你的话，好，彼得就下网照耶稣的话这样去打鱼。哇，那个鱼那么多，那个网都险些要破掉。彼得们说，哇，太好的，我的夫子太好了。好，他不是这样，他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借着这个祝福，透过这个祝福看到耶稣的奇妙，耶稣是不同凡响的那一位。所以为什么彼得可以成为得人如得鱼的？可是这些人呢，他们就看到得祝福，好，有饼可以得饱，有病可以得医治，他们没有去想到这是何等特别的一位。那耶稣知道他们要强逼他做王，这个不是天父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就躲掉了，闪开了。好，结果这些人呢就来找啊，耶稣躲掉了，他们就来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25节。25节说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哎呀，我们找你耶，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？啊，那耶稣呢，常常答非所问，就把人家心里的意念都点出来了。我们从26节读到33节，好不好？26到33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你看那个五饼二鱼明明是神迹，对不对？那耶稣知道，好，所以耶稣26节耶稣讲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，你们为什么找我？是因为吃饼得饱，你们要得好处。 是五饼二鱼是神迹，但是你们还不是因为神迹来找我，你们是因为你们自己的需要，你们自己的好处，他们想到的就是自己。那耶稣就趁机会教育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。那这些人呢，有点，比如说，那我们要怎么行？好，他说，因为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那他们就开始，那我们要怎么做才是跟你配合，才做神的工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信神，就是做神的工，信神所差来的。你看三十节他们怎么回答？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你不觉得这些人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那个病得医治，不是神迹吗？五饼二鱼不是神迹吗？他们不是因为看了这个神迹，觉得哇，这真是世间来的王吗？所以你从这边就看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就是要好处，你给我好处就好了，其他我不管。管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管你是不是父神所印证的，你信什么神迹，叫我们让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所以接着他就讲，你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38年、40年的玛拿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神要吃玛拿？因为那时候在旷野，几百万的人，那个时候有需要，所以神赐玛拿给他们。一旦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吃到当地的那个土产以后，玛拿就停止了。好，所以神是慈爱的，对不对？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在旷野有需要，所以神就把那个玛拿给他们。可是进到迦南地，你们可以去耕种了。你如果要吃，你要去耕种得粮，你不要说我不耕种，继续依靠天上的，不是。那他们就跟耶稣这样 argue， 我们的祖宗都是这样子呢，天上赐下粮。那耶稣说，真粮，那个还是物质的，虽然是天上赐下来，但是还是物质的，不一定造就人的灵魂。有的人得造就，感恩的透过这个祝福能够看到那一位神的，就得祝福。如果只是吃这个好，这个领受这个好处，而没有进一步去看到这个赐恩者是哪一位，灵魂得不到好处。所以耶稣就说，真粮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下来，这个真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又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段话非常重要。36节到38节，到39节，好了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你看耶稣就跟他们讲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眼睛都看见了，你们还是不信。什么叫做信？什么叫做信神？信就是接待神，接待耶稣，然后呢领受他的话，那个就是信。好，你们不信，你们根本没有接待耶稣，你们只是想到这些祝福，你们并不接待这一位赐福者。 所以我只要讲话跟你们的意思相左，你们就要开始跟我 argue。 好，所以耶稣就说，你们看见我已经，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听过说过还是不信。他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然后耶稣讲，我从天上来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照父的意思。父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叫他失落。好，今天我们都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再看圣经一处话哈，如果我们是父所差到耶稣这里来的，我们应该是照这个话来行哈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5节，我们一起读后半度哈，后半句哈。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的人他来聚会他那么得益处，有的人觉得那没有什么？我们来聚会是来到神面前，还是来到聚会中，来到一个人的聚集，还是来到耶稣面前？如果我们是真的来到耶稣面前，那要使我们的生命有那样的一个果效，使我们来到聚会就是来到耶稣面前，那必须有一件事，听见父的教训又去学习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啊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绝不丢弃他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到他面前来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成为属他的。我们如果常常领受的，我们信他，就是做他的工，我们就在接待这一位赐恩者，然后领受他的训诲啊，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。感谢主。主能够帮助我们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，有许多方法，其中一个方法聚会。好，因为主耶稣曾经提到不要停止聚会。我常觉得我是傻大姐哈，我是傻人有傻福，但是我是得了聚会的好处的人啊。我的背景是因为我孩子很多，我没有办法参加很多的特会，时间、金钱、心力、体力都不行哈。那但是呢，我参加 local church 主日崇拜、祷告会、查经会，我衷心的参加这样子的聚会，好，那我就得了好处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家常小菜，都不是大鱼大肉大餐，都是家常小菜。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聚会，每一次聚会两三个人聚在一起，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让我们的聚会是让耶稣来照管的，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就在其中。到底一次聚会我得了多少的造就，我衡量不出来，可是整个下来我就被神保守了。我是得了聚会好处的人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。我们来聚会，那个敬拜很重要，因为耶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，要 吃到牛肉，不是只是研究牛肉怎么做，是去到牛肉店呢。也许我不知道这个牛肉怎么做，可是呢，我吃到它了，把它吃进去了，嘿，味道真好，很营养，哈。主耶稣要我们吃到牛肉，好，而不是让我们去研究那个做法，好。那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。小孩子哪有那么聪明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一条圣路，愚昧人走在其中，污秽人不能走在其中，可是愚昧人走在其中不会失明的，好。那只要我们每一次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说，我来到世上就是光，我来到耶稣面前来救光，来活，让他来光照，他的恩慈，神光照我们，神光照我们，他的恩慈就是要领我们悔改，那个对我们都有益处的，除掉我们里面的障碍，好让神可以无限量的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好。所以因为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敬拜，我就是每一次的敬拜，我们就是不要管我声音唱得好不好听，哈，也不要管说怎么样。我讲过，我在这边做过见证，以前我很洁身自爱的时候，在人看来很多的得胜，可是我没有经验到荣耀，因为己没有被迫。后来当我带孩子很忙的时候，我在这边做过见证，对不对？去聚会，哎呀，忙乱一阵，终于来到聚会中，很想安静一下，而人家在唱歌，在敬拜神。这牧师说，为什么你不敬拜？我说刚刚那样子不想敬拜，因为觉得自己很菜，对不对？牧师讲了一句话，又不是敬拜你，又不是赞美你，是要赞美神。好，无时无地我们的神都是值得赞美的。哎，这句话点醒我了啊，对哈，我刚刚一阵忙乱，我心里舒不舒服，那是我这个人呢。可我来到神面前，神是值得敬拜的。好啊，参加跟大家一起敬拜神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好多次我可以说是在一个自己觉得好菜很不好，我们刚刚说不要想到自己，就是来到神面前，带着我的本相来到神面前赞美他。当我在赞美，如果我真的是口唱心和赞美，我口中的赞美真的是重新发出的，我的心一定是会去放在耶稣身上。当我要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心去注目耶稣，对不对？我才会真正口唱心和。就在那个的时候，我仰望他，我就得救了，我的灵魂就被苏醒了，然后就赞美赞美啊，有时候声音越唱越高哦，结果我就惊艳到什么叫做荣耀。在自己觉得自己最菜的时候，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惊艳神，是靠敞开我们这个人，敞开我们这个人。所以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，不要管我声音好不好听，哦，唱这个诗歌，哦，诗歌里边所讲的话，好像我跟他十万八千里，没关系。我们台中喜安堂有一个颂赞诗选，前面就有一张，那个约翰威斯理唱诗法则，他里边就提醒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诗歌，哦，我不是像他这个样子，我这样唱歌是不是在说谎？你不要这样想，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。如果你觉得哦，你的光景跟他差很远，如果你是用一个求告的心，主啊，我光景跟这个差很远，我要像这个诗歌里边这样，信是得着就得着，主你可以做工在我身上，我要。你用这个求告，用信是得着就要得着的这个心来唱，逐渐逐渐你就要进入了。 我很多的诗歌都是这样进入的，所以现在几乎每一首诗歌好像都是我心灵里边的光景。早期呢，我听人家讲，哦，神对我说话，哦，我好羡慕。我说主，这个是应许给每一个人的吗？好，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哦，是应许给每一个人的，我是耶稣的小羊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，帮助我，让我来学习听你的声音，可以的。所以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当人家在分享他怎么样经验到主，我就耳朵竖起来听他是怎么样经验到主的。好，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话，好，就像刚刚我们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，他的生命会有一个果效，就是会被带到主面前，那是一个属灵的果效。我们聚会就是这样子来学习功课。弟兄姊妹，实际上的学问哦，要花很多钱去学哦，学到的对灵魂还不一定有益处。有时候你学的那个功课学了很多哈，如果你没有赶快去把它 put into practice 去活用，过了几年你就忘掉了。好，可是呢，神的话呢，因为它是活灵活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你每一天可以马上去 put into practice。你真的可以尝到那个实质。我们讲到神的爱，真的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滋润。好，我们讲到神的光，真的我们是常常在他的光照之中。讲到那个活水啊，真的里面真的常有滋润，进入这种 reality。 所以感谢主哈，主耶稣愿意帮助我们，主耶稣真的愿意帮助我们。那，因为我知道聚会神是要带出这个果效，所以说实在的，我每次站讲台我都恐惧战惊的。那我不敢随便的一语带过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还不是那样子的丰富哈，我很怕我讲话出于自己，所以呢，我常常就要让弟兄姊妹读圣经，借着圣经的话，把我这个人约束在神的道上。好，那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期待弟兄姊妹自己来读圣经。我让你们知道，我为什么有这个领受。就是从这个圣经这样子领受来的，那你一次两次以后，你自己懂得怎么去读圣经。我非常高兴，上个礼拜六7月10号有一个 Esther 牧师来，他的道有一件事我非常的欣悦，这是很久以来我很想讲，但是我知道有时候讲出来会冒犯人。可是他讲出来了，我好高兴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有时候有人要来问神的旨意，他就反问他，神怎么对你说话？他说我就是要来问你啊，来问牧师啊。好，神怎么对你说的？他说什么？你要自己读圣经啊，你要自己来寻求神啊。传道人是做什么的？传道人是按时分粮的，传道人是不是替弟兄姊妹去寻找答案的，不是替弟兄姊妹做决定的，传道人是帮助弟兄姊妹来了解神的旨意，可是做人生决定的是弟兄姊妹自己去做。那传道人可以有一个功用，帮助你 double check 你这样认定主是不是合宜？因为有时候像我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违背神，我曾经神跟我说话，然后我又偏离了，我整个人就变行尸走肉，光就失去了，那时候把我吓到了，所以以后我不敢随便自己去走路，我就要认定主。那我经历很大的选择，我怕我错，所以我就找传道人。我说哦，我的经验是这样这样这样啊，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这样子。那因为我才在学习，我怕 我这个对神的话的运用，或者是会不会有错误，请传道人帮我核对一下。他们不帮我们做决定的，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呢，有些弟兄姊妹要问啊，牧师啊，你说怎么样？我说哎，拜托哈，哎，这牧师是不帮你做决定的，你要这次仰望主，我们可以陪着你一起来看神的心意怎么样，做决定的是你，好，神负你的责任哈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自己起来寻求神。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居所，不是只有大卫王进入，不是只有传道人进入，不是只有小组长进入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神丰盛的慈爱来进入他的居所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学习，来被带到神面前。好，那有几句话哈，主耶稣非常乐意帮助我们。他很乐意帮助，他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他的里面哈。那但是呢，有几句话我们看一下，路加福音第一章50节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53节，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，登山宝训的第一幅，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在聚会中，我们敬畏他，愿神怜悯我们，来照顾我们的心灵，开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好，然后呢，柔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受教。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，饥渴慕义，可想领受到神的话，那这样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一定都有益处。如果你自认为你很懂来聚会啊，你很懂啊，神最不能帮助的就是那一些自以为懂却不真正懂的人。好，那每一次我们用一个对的心态来，每一次我们一定都会得到帮助。那最后一点，我尽快的讲哈。第三点就是，主亲自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智慧力量跟帮助。主亲自要来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在马太福音第8章17节，我们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第8章17节。他是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，那边讲到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有时候在前面一种要寻求神，或者我们来聚会，我们要来学习神的道，这个整个过程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，有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人性的脆弱好的点。好，那耶稣来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灵魂的疾病软弱，肉身的疾病软弱，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使我们健康起来的，就带着自己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需要耶稣？得着他的就得着一全体的良药，寻得他的就寻得恩惠。那这件事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为什么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那么宝贵？弟兄姊妹，大概你们听的不会听腻吧？我每一次都在讲十字架的救恩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要丰富的进到神的里面，你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。记不记得以利沙跟以利亚说：“我要得到双倍的圣灵。”那以利亚就走，第一步走哪？走基甲，要离开基甲。基甲是什么？他们要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跟那个约书亚说，要行割礼，要在基甲那边行割礼。基甲的意思就是滚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，我很快就讲完哈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“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，直到今日。”你必须要，你就是我们的罪一定要除掉，还有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一定要被神炼净。当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离开吉甲，好，你才有办法去打仗。好，还有那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走的时候，你离开吉甲，你才能够进到伯特利，神的家，神的家有粮，神的家有救恩，神的家有能力，因为神的家神在那里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主？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、智慧、力量跟帮助。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，我就结束哈。希伯来书第五章，第九节，第九节第十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从第八节，第八九十哈，对，来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耶稣学了顺从，如果我们效法他顺从圣灵赐给我们，那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好，那上一次我讲过，如果那个门徒约翰说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犯罪，但是在行走人生路，如果我们一时软弱犯罪了，我们有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大祭司，他是有无穷生命大能的那一位神，他是永永远远，好，永永远远要施恩给我们的，他乐意施恩，而且呢，因为是神立启示立的，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，他乐意施恩，他也能施恩，因为他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就是神自己。好，所以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周全，非常的全备。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成为我们的生命、智慧、力量跟帮助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被带进他的居所里，带进他的里面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。我现在稍微找一下宣道诗。